只叫我们向着神有个更深的降服，更完全的顺服，好叫我们可以与父神更加的亲密，像你一样。求主多给我们恩典，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有的圣经是在210页或者你看前面的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有的圣经学者觉得这段经文是保罗直接在对犹太人讲话。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上次看到的经文，保罗提到外邦人所犯的种种的罪，使上帝的愤怒显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犹太人听到保罗这样讲，一定说阿们阿们，因为犹太人呢相信外邦人因为他们的罪，上帝要消灭外邦人。不过外邦人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一样会受责备。犹太人认为呢，上帝是外邦人的审判官，不过呢他是犹太人的特别保护者。在上帝眼中，犹太人觉得他们是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在这里保罗就是向犹太人很清楚的说明，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都是罪人。当犹太人在定外邦人的罪，在那里论断外邦人、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所做的跟别人一样。犹太人不会因为他是有犹太血统就得免上帝的定罪，犹太人犯罪一样会受上帝审判的。因为犹太人并没有守全上帝给他们的律法，也没有过一个真实讨神喜悦的生活。那犹太人他们认为呢，上帝在地上的邦国当中唯独爱以色列民，所以他们认为上帝是用一种标准审判外邦人，用另一种标准来审判犹太人的。他们认为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有份于将来的世界，即便他们是罪人，不相信神，不顺服神，可是仍然有份于永恒的国度。所以甚至他们讲一句话，他们说呢，那个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门旁，不让有罪的以色列人进去。所以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是不会下地狱的。那犹太人相信除了他们以外，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善行可以免去上帝的愤怒，只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神就会特别的怜悯他们，恩待他们。但是保罗就很率直的跟他们讲清楚，他们其实是在利用上帝的怜悯，他们在那里藐视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保罗其实他是要跟他们讲说，只因为上帝的审判 还没有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自以为很安全啊。不过上帝给你们恩典，不是无条件的允许你们犯罪的，他是要给你机会悔改啊。神的恩慈是要领你们悔改啊。神期待你们真实有一个改变，改变你们所行的道路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不断活在罪中而不受刑罚的啊。所以不要因为上帝还没有刑罚你们，你们就自以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啊。上帝没有在你们犯罪之后立刻处罚你们，这不是因为上帝无能，是上帝的宽容跟忍耐。假如一个青少年他做了一些让他的父母觉得很受羞辱、很忧愁、很伤痛的事，那他的父母亲呢，就在爱中赦免了这个青少年，对他所做的不再追究，甚至呢帮助他收拾烂摊子。那接下来这个青少年应该怎么做？我知道有的人有可能会重蹈覆辙，他以为反正没关系，还是会得到赦免，还是会有人给我收拾烂摊子，他就继续做不应该做的事。可是我想有的人他会被父母的恩慈、宽容、忍耐而感动，他下定决心他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如果一个青少年他利用他父母的爱继续的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其实他是利用从怜悯慈爱所发出的赦免，对不对？他在藐视这些事，在利用他的父母亲继续犯罪。那保罗就是要跟他们讲说，有些犹太人正是这样，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所以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宽容、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忍耐，不是要叫人觉得我可以继续我行我素而不受责罚，不，神乃是借着他的宽容、忍耐、爱心、怜悯，要一直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下定决心，我也要爱神，因着爱我住在主里面，我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神并不偏待人的，如果一个人硬心不悔改，那他就是会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候神审判公义的日子来到，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里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恒心行善，圣经里头提到行善其实更要紧的意思是遵行神的旨意，有的人他行善遵行神的旨意，虽然他遭遇苦难，他仍然坚持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在那里寻求神的荣耀尊贵还有不能朽坏之福。那这些人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你的眼睛所看见的现世那些物质的事情，他们追求的是那个灵里面看见的，他们注重信心跟灵里看见的事，他们在那里寻求荣耀的神自己、尊贵的神自己，还有那个属天不朽坏的福分。那这样的人就会跟神永远的生命有份，神要用永生来报应他们。可是那些存着野心、刚愎的心，在那里结党、不顺从真理、不顺服神，在那里行不义的事，保罗很清楚地说，神会用愤怒跟恼恨报应他们。刚刚我们所读的二章九节，保罗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犹太人他们首先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主耶稣现在犹太地传福音，所以他们也会首先经历神的审判，所以以色列人在救恩跟审判这两方面都是优先的。阿摩斯书他曾经这样讲，他在写罗马书之前的八个世纪之前，他这样跟神的百姓讲，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神只认识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说，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所以神先认识他们的，所以神要先审判犹太人。保罗又说，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神是公平的神，有时候他的赏赐好像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像这里所说的， 但神是公平的，他照人的行为来决定赏赐或报应。神不是看你的出身，你是上流人或下流人，他知道你在世上有什么机会，他也看见你有没有善用神给你的机会。神不注重人的外表，因为他看透人的内心。神也不是看重一个人世上的成就，所以人不能够用财富来买通神的心。神也不是在看我们属灵有什么多高层次的经历，他是看我们有按着他公义圣洁的准则，公义圣洁的准则在那里行事为人。所以神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而且神的赏赐跟报应是针对个人的，不是就整体而论。所以一个人他不可能混在一群圣徒当中好像他就是圣徒，他也不会因为生活在不敬虔的人中间就没有希望成为圣洁得着赏赐，当然可以的。所以只要一个人他起来寻求荣耀，荣耀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常常追求主耶稣荣耀的同在，其实我们就是在追求荣耀的神自己，我们寻求尊贵，寻求尊贵的神自己，寻求那些不能朽坏之事，那么神用他的自己还有他的永生他的生命作为赏赐给我们。地上的荣耀尊贵常常会带来困扰跟麻烦，可是属天的荣耀尊贵带来完满的平安。所以神不是按世界的样式来偏待人，世界上的人会看你的出身、血统、学历、地位、成就、财富、权势、聪明才智，然后来区分人，可是神不会这样。彼得说，我看出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到35节彼得讲的，他说神不偏待人，世界各国当中那个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一个人行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一定会得着赏赐。那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在非洲有一个孤儿，他已经没有父母亲，所以他心里头呢常常充满了一种被弃绝、缺乏爱，觉得很无助，觉得很缺少人关怀他，也找不到人来倾诉他自己的感觉。可是有一年呢，主差遣他的仆人宣教士阿伊达妈妈去引导他来信靠耶稣，让他认识耶稣是他灵魂的奇妙救主。所以他真的从心里面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主，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的心就因着主耶稣的爱不再觉得被别人抛弃，而且他的生命就越来越大的改变。后来他住进这个阿伊达妈妈所负责的儿童之家，但不久之后呢就遭遇到一些很困难的考验，大家都被政府赶出那个儿童之家，所以这个阿伊达妈妈需要跟她的60个孩子离开那个地方。那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就全部挤在那个阿伊达妈妈的作为办公室的一间小房子。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可是这个孤儿这个姊妹她仍然在那里寻求荣耀的神。后来就是在那个地方，她生平第一次看到神迹。神迹出现的那一天大家都很饿，没有东西吃，突然一个女士就打电话给阿伊达妈妈说她在预备午餐，待会儿会带午餐给她跟她的家人。但是阿伊达妈妈没有跟这个女士讲除了她的家人以外她还有60个孩子跟她在一起，所以那个女士只是带了刚好够这个阿伊达妈妈跟她家人吃的食物来了，而且用几个小锅子把食物带来。当她来到的时候，阿伊达妈妈就叫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哎呀，这个女士很不安，她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还有60个小孩呀？那个阿伊达妈妈说，那不成问题，他们只要祷告就可以了，大家就开始写满祷告。祷告完之后呢，这个女婿就开始分食物给大家，然后这个孤儿姊妹就亲眼看见 主让食物倍增，分出越多的食物，而且剩下越来越多的食物，小锅子里头一直有食物，大家都吃饱了，还有剩。所以那几年虽然他经历很多的困难，后来就是一直寻求神，紧紧的抓住神，都安然度过了。他知道主没有离弃他，他知道主就是一直的与他同在。所以他发现越经历苦难越经历到神的荣耀。后来他结婚了，他结婚之后呢，他的婚姻成为他最大的痛苦。因为有一个时期他先生开始吸毒、酗酒、抽烟，而且还跟妓女睡觉，也就是他先生会在三更半夜他已经入睡的时候回家，而且把别的女人带到自己家里的卧室，然后就在那里乱搞。可是呢，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拼命祷告，继续的祷告那位荣耀的神，寻求荣耀尊贵的神，他只能一直的祷告。后来神真的介入他们的生活，一个跟他先生睡过的女人怀孕了，可是呢生孩子之后她不要那个孩子，那这个姊妹就决定把这个孩子带回家抚养，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所以她的生命就是有那样子奇妙的那种神丰富的爱流露出来，所以神就开始做工在她先生里面，所以他先生也悔改了，而且生命也被翻转。所以你看神就是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这个行善的姊妹。这个姊妹跟他先生不只是照顾自己的孩子，也照顾其他好几个孩子。所以神不偏待人，我们只要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头更加意的寻求荣耀的神，更完全的来遵行神的旨意，神一定会让他的荣耀尊贵平安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你知道外邦人并没有领受神的律法，对不对？所以外邦人虽然犯罪，神不是按着律法来审判他们，而是按着他们良心所知道的亮光来审判他们。因为神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所以人天生有是非之心，多少他是能够分辨是非的，因为那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人心板上。那外邦人他如果依照他心中的道德律行事，也就是顺着他的本性和良心在那里行律法上的事，保罗说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而犹太人有上帝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如果他违背律法犯罪，那他一定会按着律法来受审判，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耶稣基督要审判人内心的隐秘事。所以在末日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内心的隐秘的事情都会暴露出来的。有的人要按摩西的律法受审判，有的人要按良心的律法受审判。那一个人他空有律法的知识或是光有一些道德的认知是不行的，就一个人遵行神的律法或是完全顺服他良心的律才算数。但是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靠自己守全律法或完全依照他良心的道德律行事，所以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没有办法称人为义。 所以神有一个奇妙的方法，他差遣了义者耶稣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刑罚，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这些罪人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可以白白的称义。那一个人如果他心中有隐藏着一些罪恶，也许小小的罪恶或是一些不好的意念，如果他不去对付，不靠耶稣的宝血洁净，一定会给魔鬼留地步。有一次圣法兰西斯他在一间修道院祷告，他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启示他，他看见整个修道院是在魔鬼的千军万马的包围中，可是魔鬼没有办法进来，因为这些修士都追求全然成圣，所以呢，邪恶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心，因为他们一直好好的追求圣洁的神。可是呢，那个仇敌就在等候机会，结果有一个修士他前几天跟另外一个修士吵过架，所以他心里面就开始想到那个人不好的地方，就一直的控告那个人，里面很生气，一直控告那个人，他里面就有恶念，魔鬼就看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进入了修道院，就坐在他的肩头上。然后呢，圣法兰西斯在灵里面他已经看见狼进入羊群要吞吃他的小羊，而且他知道是哪一个人，他就把那个修士叫来，他说你心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要坦白告诉我。后来他就把心里面对另外那个修士里面那种恼恨苦毒全部都讲出来，因为就是这些东西让他陷入仇敌的权势。那这个修士知道圣法兰西斯看透了他的心，他心里实在很害怕，完完全全把里面的隐情都招供了，而且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谦谦卑卑的求神怜悯他，然后他还恳求圣法兰西斯判他做一些悔改的苦工。因为他真的坦白的认罪，他的罪得着赦免，魔鬼就离开了。所以这个修士他真的是借着认罪悔改，不让那个小小的隐恶思想不好的想法留在他的心中，而从魔鬼的权势下得着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追求全然成圣？我们必须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任何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隐恶，你觉得也许那个没有什么，可是那个就是会给魔鬼留地步。而我们不去对付的时候，真的那个魔鬼的入侵就会越来越严重。很多人就是从一点小事开始，到后来他被魔鬼压制，被魔鬼辖制，其实都是从那个小小的漏洞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的追求神自己，每一天里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赞美，不住的感谢神，追求全然成圣，好叫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翻转。而且只要神一光照我们，我们要靠着主的宝血快点洁净自己，好叫我们可以保持敏锐的良心，可以按良心行事，每一天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我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对不对？我们如果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请你们读好吗？你称为 在这里，保罗继续针对犹太人说话。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好，你拥有犹太人的尊称，你依靠律法，自以为在律法上得着整套的知识跟真理，而且你夸耀你自己敬拜真神，很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分别是非。你们认为自己受过很好的教导，远胜那些没有律法的族类，你们自己认为是我是瞎子的领路的人，引路者，我是蠢笨人的教师，可是呢却没有遵行自己所教导的事。你们知道律法，但是没有遵行律法。其实保罗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诚实面对自己的情形，你为什么不诚实面对自己的缺点？你们说不可偷盗，但你们从来没有偷窃过吗？你们说不可奸淫，那你们有没有守住这条诫命？还有你们厌恶偶像，那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那在这里保罗提到你们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我们也不完全了解保罗到底是指什么事。可是也许他是指有一件事情是约瑟法所记载的，他说大概在公元19年呢，有四个罗马的犹太人，他们劝一个已经归信犹太教的一个很有名的罗马的女士，叫她捐一大批款项给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呢他们却在其中中饱私囊。那领头的那位呢，他自称他要教导有兴趣的外邦人来认识犹太教的信仰，可是呢这件事情被查出来之后呢，罗马皇帝提皮流呢就下令要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犹太人的名声呢就在外邦当中一落千丈。所以这个事件就是犹太人自己偷窃圣殿的奉献，算是偷窃神的东西，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保罗继续对犹太人说，你们以律法夸口却没有遵行，以致你们还有你们所敬拜的神在外邦人当中呢，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如经上所记，神的名誉因着你们而受亵渎。那这句话神的名受亵渎，可能是引自以赛亚书52章第5节。在以赛亚书52章第5节那里有一句话，他说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在这个地方以赛亚是预言犹太人他们会被掳，被掳之后呢就在外邦被那个情形是那么的凄惨，外邦人藐视这些犹太人，当然也藐视犹太人的神，认为犹太人的神无力帮助他的子民，所以呢好像神的名受到亵渎。另外有一些外邦人他们瞧不起犹太人的神，原因并不是因为犹太人的遭遇，而是犹太人的行为。举个例子来说，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们呢立誓永远不向外邦人表示仁慈。如果有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问路，这个犹太人虽然知道路，可是呢因为他是外邦人在问，所以就掉头就走。所以犹太人轻视外邦人的种种骄傲的表现，是神的名呢在外邦中受亵渎。因为那个被轻视的人，他们心里头会对他还有他所信仰的一切都很反感，是不是？在罗马书的25到29章，我们来看25到29节，2章的25节到2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起来。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保罗提到关于割礼的事情，他在加拉太书五章三节说，凡受割礼的人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你按照律法的要求你来受割礼，那个意思你有义务要遵守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遵守律法一切的要求，他在那里犯律法，那他所受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因为失去了当初与神立这个割礼之约的那个真实属灵的含义。其实受割礼的意思是我要完全顺服神。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请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九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你看神要刑罚埃及、以东、亚门、摩押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这些外邦人，他说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其实以色列周围各国呢，大部分也行割礼，非利士人例外。可是以色列邻国他们有这种割礼是一种习俗，并不是跟神立约的记号。但是以色列人的割礼是有这个属灵含义的，就是他要遵行一切的律法。可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心远离神，犹太人也一样，犹太人也一样。所以在神看来，他们在肉身上受的割礼并不比周围的邻国强，因为在神眼中根本就不算割礼。神所要的是一颗完全顺服的心，这才是真实的割礼的属灵含义。我们来看生命记十章十六节，生命记十章十六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将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那个除掉就是割除，割除，像割礼一样割除，割除，不可以再印着景象，就是你要柔软下来，要顺服。所以真实的割礼是要割除你心中的污秽，那些悖逆，灵里呢向神真实的降服，然后你在圣灵里敬拜，以主耶稣跟他的救恩夸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三章三节一起来读。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真实的受割礼是什么意思？你割除你心里的污秽，你不再印着景象，灵里向神真实的降服，所以才能够向神发出真实的敬拜，以神的灵敬拜，不是用肉身上的割包皮来夸口，乃是要指着主夸口，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我们再来看罗，回到罗马书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九节，好不好？我们读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一起来。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的顺服神，那本来未受割礼的像外邦人，如果能够全守律法，反而可以审判那有疑文跟割礼可是却犯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一个没有犹太人独特恩典的外邦人，只要他顺服神，顺服他心中的良心之律，那就会显出一个违背律法的犹太人他的缺失是何等的严重。所以呢，遵守神律法的外邦人要审判违背律法的犹太人。所以问题不在于你的血统或割礼之类那种外在的记号，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肉身受割礼也不是真实的割礼，只有里面做的那是灵里的割礼才是真犹太人。因为那个真割礼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疑文。所以一个真受割礼的人，他要把他心里的污秽除掉，连带的他外面的行动作为一定会改变的。在很久以前有一个替外国教士做饭的大厨师，他常常偷这个宣教士的米啊、面粉啊、糖啊之类的东西。他每一次上市场买菜的时候也会开他主人的钱，明明是150元买的东西，他回来开账就是300元。如果只买50元，他回来的开账是100元。可是有一天他真实得救了，那个圣灵就厉害的光照他，要他跟主人认罪。他就很为难，他想说如果去认罪我就没工作做了，他想说我偷来的东西，我开来的钱早就吃光用光，我哪有办法赔偿。可是圣灵在他里面一直的催促，他就很不安。经过好一段时间挣扎，他就服下来了。他就走到这个宣教士面前，流着泪跟他说，主人，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我常常偷你的东西然后带回家去用，我上市场买菜也常常开你的油，可是我现在真的得救了，我很想赔偿你，可是我没有钱那你就收下我当你的奴隶好了，我把我的身体当作赔偿来偿付过去这些亏欠，我愿意服侍你。这个宣教士就跟他说，感谢主，既然主耶稣赦免了你，我怎么能够不饶恕你呢？至于你给我当奴隶，那我不敢当，你只要好好爱主就够了。以后这个弟兄带领不少人得救归主美国被神使用来做复兴工作的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是一个向着主非常诚实的人，他的灵性很好，只要他传道就有许多的人会为自己的罪那里哀哭求主赦免。他很诚实的写下他自己内心的情形，他这样子讲，他说，我常常很深的感觉到自己充满了罪恶污秽，他说我经常因为这样的感觉很厉害会放声大哭，有时候哭的时间很长，因此我只好把自己关起来。他说我觉得我的恶是不能消灭的，充满了我的心思跟想象，但是呢，同时我又觉得我对罪的感觉实在太少了，我自己都觉得稀奇，我竟然不能有更多对罪的感觉。他说我现在最盼望的是能够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而且谦卑的俯伏在神面前。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人是内心受过割礼的人，他就是一心要除掉内心的污秽， 所以他也会对属灵的事情很敏锐，是那样子的渴慕圣洁。他常常在大自然，在心里头，在那里默想神，也在灵里头敬拜神。所以一个人只有除去心里的污秽，才能够敬拜那位圣洁的真神。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割礼并不是外面身体上的记号，对不对？真的割礼是基督使人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真实的割礼不是人手用刀去执行的，那是信靠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肉体情欲跟他一起带到那上面，所以我们可以与主同定。我们这个充满肉体情欲的旧人与主同定，同死同埋，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都因为信那位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割礼就是整个肉体的死，整个肉体要死去，割除你的整个肉体。一方面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判了肉体死刑，处决了肉体，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承认肉体情欲已经被放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算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意思是，我绝不跟肉体情欲妥协，我不承认他，我不跟他挂钩，我不会体贴，我不要体贴肉体，我要信靠耶稣，跟耶稣合作，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让我们的灵魂体被圣洁的灵充满。所以对一个追求全然成圣的基督徒而言，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圣洁生命的源头，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要每一天用信心全然的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胜肉体情欲的能力，主耶稣基督是为着我们的成圣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是各样圣洁美德的根源。所以我们来追求耶稣，常常把自己降服于耶稣，让你整个人经常浸泡在主耶稣的同在中，我们就是跟主的死跟主的复活有份。每一次你来追求神，每一次你来亲近神，耶稣基督要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情欲，致死我们的老我，叫我们可以在灵里头受割礼，就是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信神的儿子而活，在信心当中与主紧紧的连结，承认我已经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今天活着是借着信心与神的儿子联合而生活，我是信靠耶稣基督住在主里面活着。那保罗他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他真实的与主联合，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所以即便他在罗马监狱里头，他也充满喜乐，他已经脱去那种忧愁沮丧的肉体。你知道忧愁沮丧绝望，这些都是肉体，所以他在监狱里充满了喜乐。他为什么喜乐？他说因为城里的卫队都听到福音的信息，大概因为这些士兵需要轮班看守他，所以都听到他传福音了。他说还有的人传福音是出于敌意，想加重保罗的捆锁，可是保罗还是很高兴，因为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所以真受割礼是在于心里的，是在乎灵， 可这个人的灵与神的灵身相契合，与主成为一灵，这个才是真割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柏林牧会的一位保罗·史奈德牧师，他被希特勒逮捕，理由是他传讲反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他被逮捕之后，就跟他的妻子跟两岁的儿子天人永别了。在监狱里头，他被毒打，受尽折磨，最后被处死。和他从那个达浩集中营里头写给他的妻子，充满了喜乐。他一再写道，他说，我好快乐，我好感谢主。那这真的是一个心里头受过割礼，单单为主而活的人。所以即便在那样的苦境里头，他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有主与他同在，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好快乐，我好感谢主。所以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个才是真受割礼。如果我们为基督而活，那么我们死了也是得益处。保罗说他渴望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他情愿留下是为着别人的好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在灵里受过割礼，他不是活在肉体情欲当中，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真受割礼是心里的不在乎疑问，疑问只是你遵守了外面某一些定规而已。可是很可能一个人他只是守外面一个定规，可他灵里面缺少那种对神恐惧战惊的顺服，也缺少那种充满圣灵恩膏的敬拜。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三节，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所以很要紧，以神的灵敬拜，这个才是真受割礼。那怎么样以神的灵敬拜？最重要的就是用一颗渴慕的心来到主面前，渴慕的心来到主面前，愿向神完全降服，专一的来赞美神，把你的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一个弟兄在一次的聚会当中，他那么的渴慕神，所以他就专注于敬拜当中，他感觉到神比过去更加的靠近他，他觉得他应该跟神讲一些话，可他只是悄悄的耳语说，亲爱的耶稣，求你怜悯我，耶稣怜悯我。因为他在圣洁的神面前觉得自己那么的不配，就好像先知以赛亚进入圣殿，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他看见至圣，圣哉圣哉，至圣的神显现。所以这个弟兄也是一样，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好像有很大的光，聚光灯照在他身上，他就看见自己的过犯跟软弱罪恶。所以他就再次跟主说，主耶稣，亲爱的耶稣，求你怜悯我。他讲了几次之后，忽然他听到一个很温柔的声音，他知道是主，主跟他说，我丰富的怜悯在你身上。主跟他说，我丰富的怜悯在你身上。然后神的同在就那样漫溢他的全人，然后他就坐下来开始哭泣，圣灵大大的高抹他。所以当你以神的灵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那个神的恩膏高抹在你身上，那个神的同在充满你，那个神的同在圣灵的恩膏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使空虚可以变为满足的喜乐。所以神今天就是在那些渴慕神的儿女身上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只要你开口以渴慕的心赞美他，敬拜他，灵里头不断的敬拜他。所以今天晚上你饥渴吗？今天晚上你需不需要从天上来的触摸？你想不想领受圣灵更大的恩膏？想。 相信说哦，诗篇133篇第二节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个亚伦就是代表属天的大祭司耶稣，贵重的油在主耶稣头上要流到整个衣襟整个身体，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只有主耶稣能够用无限量的圣灵膏抹你。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所领受的恩膏不过是第一个层次而已。在利未记14章18节那里提到，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特别预表我们这些罪人，他来到祭司面前求洁净，祭司手里所剩的油就抹在这个求洁净的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你刚得救的时候，你接待耶稣，你也领受了圣灵，不过这个是神恩膏的第一层而已。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追求主、敬拜主、顺服主，你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膏要将神的性情膏抹在你身上，而且神要赐给你侍奉的恩膏。这个侍奉的恩膏是你能够更在神的心意当中服侍。所以你看见在出埃及记30章30节，摩西要用油膏亚伦跟他的儿子，使他们成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可以做会幕里头的一切事情，侍奉的恩膏。当你属灵的生命跟你的侍奉继续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你身上的恩膏会带来权柄，这个是君王的恩膏。君王大卫有权柄是因为他所受的恩膏。在撒母耳记下5章3节提到，所以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就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君王需要受膏，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更多一层一层的更多神的恩膏，有君王的恩膏，有权柄的恩膏，你想要更深入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那么今天晚上存着渴慕的心来敬拜神，要专注在神身上，整个人要完全降服于神，完完全全的降服，整个人完全向神敞开来，专心的赞美敬拜神。而且神要求一件事情，你愿意付上代价，无条件的顺服神，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有的人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没有更大的圣灵的恩膏？并不是神不给，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把自己完全的降服于神，存着渴慕的心来敬拜神。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8首，颂赞诗选198首。